让我们打开圣经到诗篇第32篇。我们都打开圣经到诗篇第32篇。我来读这圣经，大卫的训诲诗。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津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为此，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。大水泛滥的时候，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。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二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这是神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你是何等满有怜悯的神，因为你遮盖罪人的罪孽，你亲自担当罪人罪恶的结果，你以你的怜悯待人。哦，这人是何等有福！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何等的煎熬，唯有仰望依靠你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才得安息。主啊，让我们都来听见你宝贵的福音，转脸来跟随敬拜你，让我们的心因你自己的话，因你自己的作为而得力量、喜乐和盼望。求你祝福你的子民，求你的灵用你的话坚固造就你的子民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请听这样的话：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却没有被揭穿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诡诈却不被人发现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刺耳，极其的亵渎和荒唐？可这正是我们这时代人的追求，不是吗？人们似乎并不在乎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只要你没有被揭露，只要没有人注意到，只要没有媒体报道，大声的疾呼，就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过的一样。所以人们掩耳盗铃，极力营造出维持一种表面光鲜亮丽的生活，他们完全不顾内里的朽坏凋零。整个的社会追求的是一个如同泡沫一般的人生，外表五彩斑斓，实则岌岌可危，一戳就灭。可悲的是，基督徒们也常常被这光鲜的表面所迷惑。你有没有羡慕过，要是我能像这个人就好了？有没有某一天想，如果我不信基督，会不会也可以像这人生活的这般安逸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不是也在隐藏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？ 我们是不是也在极力的扮演某种形象或者角色，极力的想把一些东西藏起来，就像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要藏起来一样，然后可以维持表面的光鲜和亮丽。可是我们极力想要隐藏的东西，却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。圣经称这叫罪，而神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，恰恰也是我们最需要的，就是要揭示我们的罪，并且不仅如此，他要赐给我们罪得赦免的祝福。这就是圣经当中多次谈到的罪得赦免的福音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大好的信息。今天这诗篇我们会专注在前七节，请看前两节：门神赦免之福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两节经文意味深长，诗人隐约地向我们暗示，人类正处在一种艰难的现实，就是我们身处罪中。但这个现实稍后才会涉及，在前两节当中这不是重点，这更像是一个背景，帮助我们要聚焦整个画面的中心。它就像一个油画师在画油画的时候，在他画出他画面的主体之前，他先一层一层的刷上作为背景色的油料。重点是什么？这两节的重点是神赦免罪的祝福。请注意，诗人用了三个同义动词，有两个是正面的，有一个是负面的，来表达出这种祝福。赦免、遮盖、不算为有罪，重复的、强化的表达出这种神的祝福。因此在罪这个暗淡的背景之下，神的祝福、神的赦免就好像一个对比色，它彰显出一种最强烈的光辉，一下子就抓住人们的眼光。神的赦免确实是宝贵的祝福，是人们热切想要拥有的福气。这是圣经伟大的智慧，他深知我们在最终的现实，可是他没有立刻把这个可怕的伤口残忍的撕开，而是首先把我们的眼光对准我们的神，那位有赦免罪之恩的神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有看见神，因此他们竭力的要否认罪的现实。现代的个人主义越来越弱化罪的概念，甚至把罪看为可怕的非人的概念。他们发展出一系列的观念要使罪合理化，结果就是失去真理的标准。他们把这种状况叫做自由。或者有人，他们能看到一部分罪的现实，他们能够体会到人性当中的黑暗和痛苦，他们却试图依靠人的道德努力，依靠某种诸如法律、教育、反腐之类的体制来约束和改变罪。而这最好的结果，这能对带来的最好的结果，只能是和尼采一样，因为绝望而疯狂。有位圣经辅导者叫爱德华·维尔契，他有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小书，叫《亲爱的，别把上帝缩小了》，在图书馆有这一本书。这本书的书名直译叫做《当人太大，而神太小》。世人面对罪的悖逆和无助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，不是因为他们低估了人的潜能，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资讯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荣耀之重、恩典之大。 人没有能看见罪，或者在罪中失败，都源于他们没有去定睛看上帝。而诗人要我们首先定睛于神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罪的黑暗。唯有先看见神，我们才能直面罪，从而找到出路。唯有面对神，我们才能晓得真正的祝福不是世人所追求的外在的荣耀，不是人人都说我好，不是人人都喜欢我拥戴我，而是神喜悦我，不以我为有罪，他赦免遮盖我一切的黑暗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所要过的人生，我们现在工作、教养孩子、努力、竭力要过的人生，是一个认识神、得以脱离罪、进入他荣耀同在的人生。诗人让我们把眼光对准那位赦免罪的神。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，诗人要让我们回顾、看见他自己在罪中的经历。在神面前，诗人把我们的眼光引入到人的位置，所以我们不是不看人的需要，我们是在神的眼光之下来引入对人需要的这种认识。在神的赦免之恩的光辉中，我们来思想诗人在罪中的经历。诗人经历了什么？你看第三节第四节，他经历了否认罪的一个过程。诗人曾经深陷罪中，并且采取了世人的进路，否认罪，倚靠自己。结果呢，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口中发出的却是哀哼、痛苦的呻吟。在旧约的以西结书当中，我们读到一幅骨头枯干的画面，就像他在这里说他骨头枯干，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一个失去生命的图像，是一个即便活着也只是行尸走肉的图像。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丧尸片越来越多吗？我猜测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现实深有体会。我们许多人活着也像行尸走肉一样，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换言之，否认罪并不能带来任何的改变，否认罪在根本上是在拒绝过真正的人生，结果不可能带来任何的改变。可是身处罪中，他根本无力承受，诗人尝试躲避神，越躲避却越感觉到神的力量和愤怒，神的手好像按在他身上，使他寸步难行。最近我们在家里读班扬写的《天路历程》，它是一本想象文学，描写一个基督徒走天路到天国之城的过程。而当基督徒出走天路的时候，班扬描述他身上背了一个非常重的看不见的包袱，而基督徒常常因为这个包袱被压垮在地上，连走都走不动，因为罪恶的重担根本是无力承受的。这里说我的精液耗尽，这句中文翻译得非常的难懂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诗人在重压之下很快失去他的力量，这里代表他的力量失去了。我有时候在家做运动，有一次我做平板支撑啊，如果你做过的话，然后我两个小孩一看，哎，这很有意思，他们直接爬上我的背。我一个人做的时候还觉得挺轻松，他们爬上来之后，很快我的手就失去了力量，就掉下来，再也撑不起来了。诗人在罪恶的煎熬当中，耗干了他的力量。诗人也像一个在烈日之下的行人。你尝试在上海40度的高温天里面大中午出来散步吗？ 热浪的灼烧让他口干舌燥无精打采，就好像被烤干的枝条耷拉了下来。你见过被烤干的枝条吗？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她的朋友把养的一个烟草苗托她照顾。有一天早上她发现哇，这个烟草苗耷拉下来了，她非常的担心，她担心她把她朋友心爱的烟草苗给弄死了。如果我们心爱的关切的一个人耷拉着脑袋，就像烤干的枝条一样站在你的面前，你难道不会担心他吗？这是一种失去活力、失去生命的迹象，这一定会引起你的警觉，引起你的担忧，引起你的关注。而与之相比的是我们在整个诗篇的开头看到一幅另一幅的画面。诗篇在一开头向我们呈现出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生机蓬勃的树，那才是真正生命的景象。而落在最终却不仰望神，不是真正的生命，是在走向灭亡。诗人像不像中国人？很多人说基督教来自西方，其实不是，是来自东方。而其实东方人也可能与诗人更加有认同感，在面对罪这件事上，我们尤其是如此。我们的文化会怎么做？我们会竭力的遮掩罪。我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，每个人都要保持表面的光鲜，要保护集体的荣誉。在社会层面上，我们最擅长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做好表面工程。有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吗？很简单，建个围墙把它围起来。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，特别是朝鲜，你能看到这种做法被发挥到极致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思想自己的生活。爸爸们，你的孩子能看见你的软弱吗？他知道你也会犯他犯的那些罪，就如自私、不顺服等等吗？他会听到你诚恳的道歉，我冒犯了你，请你原谅我吗？他会明白你也是极其需要恩典的人吗？妈妈们，你愿意在家庭的和孩子的事上接受帮助吗？你可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压力和恐惧吗？你接受你的孩子并未按照你的期待成长吗？孩子们，你们都知道爸爸妈妈、老师和你的同学喜欢什么，对吗？不喜欢什么，对吗？你会努力地把他们不喜欢的那部分藏起来，努力地把他们喜欢的那部分表现出来，对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有没有人知道你的挣扎、你的担忧、你的孤单、你的不良嗜好？有没有人看见你根本不可能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？看见你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聪明，没有那么正直，没有那么幽默，没有那么温柔，没有那么刚强？有没有人知道你过往的人生？有没有人知道你有痛苦的人际关系？有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梦魇？我不是在说你应该对谁都完全敞开，我也不是说你要做鲁迅笔下的祥林嫂，对谁都絮絮叨叨。但我希望帮助你回想起某些你想要逃避的、想要隐藏的、想要自行遮盖的，你知道是罪的东西。从我们的本性到我们的文化，从家庭到社会，我们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遮盖罪。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，这就是我们文化当中的罪。除非 我们在神面前在神面前认清罪的本质，否则我们没有出路。在第五节，诗人不仅真经历在罪中的痛苦，他也让我们看见画面一转，在危机当中他转向神，他带着敬虔的心承认自己的罪，他终于不再逃避，他终于不再逃避，他向神陈明，不隐瞒，承认自己的罪。这是一篇美妙的诗歌，你看到再一次诗人用三个动词，同样是两个正面和一个负面的动词来表达他认罪这个行动，这三个动词呼应了第前两节神赦免的三个动词，是一个强烈的呼应。诗人用简洁的笔触来勾画出这个认罪的画面，在第五节他所表达的重点在于他陈明和不隐瞒罪。有解经家向我们指出，这里诗人犯什么罪其实无关紧要，重点不是他犯了什么罪，重点他用三个不同的词，重点是要描述和突出不论诗人面对怎样的罪，他都可以经历神赦免之恩。神的恩典如此浩大，因此我们可以陈明敞开自己的罪，不论是什么罪。有时候我们会有点八卦的欲望，对吗？我们很想知道诗人究竟犯了什么罪，他犯罪的细节是什么。我们想满足自己的求知欲，我们想获得更多的谈资。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都是要向神描述一下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，但诗人不太有兴趣满足我们这种不太健康的欲望。诗人提醒我们直面自己的罪，不论是什么罪，都带到赦免罪的神面前陈明。事实上我们有时候以为某一些罪体面一点可以公开的承认，神也会赦免，而有一些罪是很不体面的，是被社会所不容的，是不能谈论的，是不能被人知道的，同样的也不能被神知道，不能带到神面前来求赦免的。但不是这样的，所有的罪如果不在基督里，就都是可怕的、肮脏的、污秽的、不忍入目的。就像加尔文说的，所有的罪都是致命的，但与此同时，所有的罪在基督里都可以得赦免。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，我们的情感很难相信这一点，所有的罪在基督里可以被赦免，但圣经是如此说。有一首圣诗直截了当地道出这个信息，非常美妙的圣诗，恩典大过我罪，慈爱主满有奇异恩典，恩典远超过我罪我牵有，各个他山上宝血清流，羔羊之血能洗净罪疚，恩典恩典赦免必洗净人的恩典，恩典恩典远超我们的罪恶过犯，神在基督里的赦罪之恩远超过我们的罪，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坦然承认我们的罪，包括淫乱、同性恋、贪婪、暴怒、上瘾等等的罪。这是何等惊人的信息！而诗人认罪以后，他经历到蒙神赦免的恩典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这个句式我要你就，他表达出神很乐意很主动的赦免。弟兄姐妹们，神不是像不解怨的人一样，当对方道歉之后还骂骂咧咧不情不愿 还用冷冰冰的脸来接受对方的道歉，好像非得惩罚你一番，然后才可以原谅你。不，神渴望他的子民承认自己的罪，同时他是用欢喜接纳罪人的方式，以极大的热情来接纳他们，来进入他的庆典和宴席。有时候罪人可能只是刚认自己的罪，他还想着我怎么表达出我的认罪是真诚的和决心的，有决心的。神已经用极大的欢迎和拥抱来告诉他，不用尝试去证明他已经明了。还记得那个浪子是如何被他的父亲接回去的吗？他的认罪多么的无力，可是他的父亲的热情是多么超乎人的想象。神就是用他的热情主动完全的接纳和赦免，用种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恩惠，用一个牧师的话讲，是奢侈的一掷千金的恩典来拥抱我们。这种深深的热情有时候让我们很不适应，但这种深深的热情会唤起我们对罪的羞耻和痛恨，会深深的激励我们来活出敬虔和正直的人生，讨神喜悦的人生。有诗人这样说，神过往和此刻的挚爱，使昔日的狂欢泛众、宴乐、偶像崇拜、自我中心都显出可憎的真面目，不再对我产生吸引力，反而令人厌恶、作呕、渴望脱离。事实上，弟兄姐妹们，神天父根本不是不情愿的被迫赦免我们，救主耶稣他也根本不是被迫来到这世上，他不是无奈的死，他的死也不是为了说服天父好让天父赦免我们。耶稣基督降世乃是出于天父的爱，是天父主动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，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同样是出于爱，他完全顺服天父，他甘愿舍己，他主动的，他有目的的走向受苦和羞辱的十字架。圣灵如今借着基督彰显父神这积极主动的爱，他在吸引，他在鼓舞我们罪人来靠近他，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。使徒约翰清楚地说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在我们明了一切之前，神早已预备，早已做工，更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，将他深切的爱丰富的、彻底的、荣耀的展现出来。这恩典该如何激励我们？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，因着对神的认识，因着他自身的经历，诗人呼吁来倚靠神，并且发出颂赞。很自然的，诗人呼吁世人来倚靠神，寻求使罪得赦。这件事情不仅重大，而且具有迫切性。诗人说，当趁耶和华可以祷告的时候来寻求他。虽然神乐意赦免，他欢喜接纳罪人，但是人们不应当因此就轻看神的赦免之恩，以为神的赦免唾手可得，因此轻视和拖延。相反，虔诚人应当趁早尽快来寻求神的面。我们年轻人出门的时候，我们的上一辈经常会叮嘱我们，你早点出门，防止你的路上有一些的突发的状况，如果赶不上飞机和火车就糟糕了。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不动，我们的长辈就会很着急，你怎么还不出门？如果我们去做一个交通工具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，何况我们要面对一个致死的罪呢？我们岂不应当更加迫切吗？不可以再单言，不可以再推脱，等我退休了再说，等我从体制里出来了再想， 等我赚够了钱，养好了孩子再说这件事。不可以再单言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，神既然已经乐意接纳罪人的认罪，赦免他的罪，罪人就当欣喜来就近神，就是现在。这才是真正认识神的爱，是被爱激励的反应。一个人若以为神可以被人操纵和利用，他根本不认识神。而寻求神，向神祷告，就必定在神的赦免当中得平安。诗人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大水泛溢也不能到他那里。这里的大水泛滥就像洪水，洪水来了是什么情况？哇，强大的力量把房屋把人群都吞灭。可是诗人说这大水的力量不能够吞灭在神里面的人，这是一个比喻。罪的伤害和痛苦被比喻为泛滥奔腾的洪水，虽然可以瞬间吞没大地和房屋，却不能伤害神所赦免接纳的人。这有没有让你想起旧约当中的大洪水？这大洪水淹盖了一切，却不能淹盖神所爱的挪亚，因为神给了他一条船。有没有让你想起红海？面对红海，以色列已经绝望，神却使水垒起，他们经干地走过这红海。这有没有让你想起新约当中为什么要记载耶稣基督平静风浪？这个记载意味深长，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具有超越这一切的权柄，他同样的有保护罪人使罪人得救的权柄，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。神也是逃避罪真正的藏身之处。诗人知道我们想藏，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，我们想隐藏。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是第一个玩捉迷藏的人，他们想藏起来，他们有这种藏的渴望。小孩子就有这种藏的渴望，大人们更有技术性的藏。我们都想把我们犯罪的羞耻隐藏起来，可是我们的躲藏不能逃避神的审判。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真正的藏身之处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才是真正的躲猫猫之王，神是罪人真正的藏身之处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神真正的遮盖住了罪。保罗在新约当中表达这种遮盖所用的方式是在罗马书13章14节，在加拉太书3章27节，说披戴主耶稣基督，披戴主耶稣基督。亚当夏娃看见自己的赤裸了，对吗？神给他们一个真正的衣服来披上，是耶稣基督。这件衣服是一件荣耀的新衣，注意，不是皇帝的新衣。安徒生写这个童话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造不出那个新衣服。这童话当中满含了福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造不出这新衣服，这荣耀的新衣，唯有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穿上，是圣洁的义袍，是所有的罪都被遮盖的义袍。而在保罗的用词当中，披戴主耶稣基督，它包含了罪被赦免，它包含了这个人活出一种圣洁的新生命的含义。神的遮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因此神不仅只是抹除罪，神要带我们进入喜乐敬拜的生命当中。他说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，这里是一个欢唱庆贺 happy ending 的画面。这里让我们想起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，他把神的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极力跳舞歌唱献上敬拜。这就是大卫得赦最终得胜作王所带出的自然的结果，他敬拜神。神要我们经历他的赦免之福，并且要我们在其中 欢喜敬拜，向神所发的颂歌、祷告、称颂，都是因这样罪得赦免的福音而发出来的。而事实上，在基督里罪得赦免的福音，弟兄姐妹们，正是我们主日来这里崇拜的动力和目的。它更新了我们来这里一切的目标、一切的动机、一切的思想。在主日崇拜，我们不是只是要做一个仪式而已，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一天当中要鲜活的、要明了的，用各样的方式，用我们的仪式，用我们的后勤，用我们的诗歌，用我们的说话，用我们的姿态，用我们的讲道，用我们的圣餐，用我们的人际交往，来展现出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，以此来激发信徒的喜乐和感恩，从而实现崇拜神的目的。这是我们聚集的理由、方式和目的。我们要成为一台戏，我们的主日要成为一台戏，一台显明福音的戏，让这世上的、让天使来观看。我们这场戏演得怎么样？观众来看我们这场戏，他们觉得值回票价了吗？这是一台显明福音的大戏。现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神所爱的儿女们，你还在逃避罪吗？我还在逃避罪。你还在最终辗转反侧，却不愿向神承认吗？不愿向神承认。你还在竭力要遮盖自己的罪吗？是的，还想要躲起来。你还在背负罪的重担哀恨不已吗？有时卸下了，但看看又不忍心，又把它背起来了。现在让我们这些罪人来就近这福音吧。这罪得赦免的福音，正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此等罪人而预备的。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他就赦免我的罪恶。让我们翻开诗歌本357首，让我们唱着诗歌，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唱。万古磐石为我开，容我长生在主怀。愿你舍了宝贝血，洗我一生出罪孽，得生死亡免用心，使我无悔成清洁。纵我双手不罢休，不能满足你要求。纵我热心能持久，纵我眼泪永远流，忍不住一束解忧，必须你来世拯救。两手空空无代价，单单投靠你施加，此生就你求一善，无助望你赐恩典，无悔悲恨你前旁。主啊，喜我否则忘，当我此生念日时，当我临终暮翠碧，当我费尽用时间，当我到你宝座前，万古磐石为我开，容我 父何等的罪，让我们藏身在你里面，让那些以为自己的罪不能得赦免的藏身在你里面，让我们这些以为我们需要自己来遮掩的，我们那不体面不光鲜的罪不能在你面前的来承认自己的罪。但主啊，不只是承认我们的罪，是欢喜来信靠我们的磐石主耶稣基督，因他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除去一切的罪孽，且要给我们披上他自己那圣洁荣耀的义袍，父神所喜悦的、所爱的、所称许的、所称为义的、称为圣洁的义袍，让我们欢喜的穿上，让我们欢喜的来倚靠，让我们欢喜的来称颂，直到我们在永世间与你相遇的日子。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紧紧的抓住这宝贵的罪得赦免的福音，将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